拍手欢迎他，谢谢。
欢迎，可以拍手，就不有点不敢当了。OK， 好，那如果我告诉大家，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有关于以西结书。OK， 大家如果想到以西结书，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经文？就说以西结，我们常常会引用的这个经文，以西结就是说神要在我们的肉，就是。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然后给我们换上肉心，对不对？那我自己最喜欢是有关于以西结的，就是说以西结在平原，对，神叫他那些像那些干枯的骸骨来发预言，然后让气息进入他到他们里面，然后叫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OK， 虽然这个是在旧约，但是已经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表象，就是一个复活的大能。然后这些骸骨要站起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代表的是以色列家，他们虽然就说很，就说他们的 life 很 rocky， 但是呢，他们虽然有时候会绝望，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得到复兴，因为这是神对他们的应许。对，神说，神跟以西结说，我要给他们加上筋，然后使他们长肉。OK， 那我们每年这个感恩节到圣诞节的这段这个月呢，我都会。常常想到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段时间我都会长筋长肉，一斤两斤的筋。 OK， 因为我这段时间都会吃的比较多，对，圣经里的骸骨可以长筋长肉，我在地上也长筋长肉。 OK， 这就是玩笑话，但是感恩节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OK， 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跟感恩有关。那我不知道，就说在座各位有没有人，就说年轻的时候，喜欢看金庸的小说的，有没有举下手好不好 ？OK， 好，对我是很喜欢的，我中学那段时间超级爱看，然后我每次拿就说同学之间会这样子互相流传，我每次拿到一本的话，我就看起来就是废寝忘食的那种看金庸小说，像什么《倚天屠龙记》啊。《笑傲江湖》啊，《大漠英雄传》啊，这些，对，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看这个金庸小说，是因为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你跟书中的这些人物，你很能够产生共鸣，对，像我自己就觉得我很像那个《大漠英雄传》里面的郭靖 ，OK， 我不太会讲话 ，OK， 我一天可能就说不上一两句话，但是他娶了，但是郭靖娶了一个那种。很精明能干，然后又能言善道的老婆黄蓉。 OK， 那也有些人很喜欢金庸的作品，是因为就是说你羡慕小说里面的人的那种人性，尤其是那种兄弟之间至死不渝的那种友情。对，就是说在金庸小说里面，你常常会看到一些就是说某某人一开始救了谁，无意之间救了谁一命，然后这两个人的这个生命就会从此交织在一起。那个被救的那个人，每次提到救他的那个朋友，他就会说谁谁谁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对我恩重如山。OK， 然后从开始到最后，你会看到这个书里面，就是说这个人他会一直提起这个他的这个生命是另外那个人救回来的，所以如果有需要 ，OK， 他真的会愿意为他的那个恩人两肋插刀。OK， 如果要为他死，我相信他也是绝对不会犹豫的。对，这个是金庸的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对，那我常常会想说，我是不是也会这样子提到神？对，在我一生的年日当中，如果我每次提到神的时候，我会不会跟人家讲说，是耶稣救的，耶稣是我的救命恩人 ？OK， 那我今天要从这个基甸的故事开始分享。OK。我一直很喜欢基甸，对，他就是因为我觉得基甸就是和你我一样，就只是他是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OK， 他生长在一个以色列人很受压迫的一个时代，很在米甸人的这个压迫之下。对，所以不难想象，在那个时代的人，他就是尤其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态可能是很受压的，很沮丧的，然后很没有自信的。对，因为就是 被奴役的一个民族嘛。对，那基甸，尤其基甸，他只是在一个酒榨里面，就说打麦子的一个工人。OK， 突然之间，神的使者就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OK， 想象一下，就说你突然之间没头没脑的，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天使跟你讲说，耶和华使者与你同在。对，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他的回答就是很直接，很人性。对，十世纪6-13节，基甸在那边说：“主啊，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些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甸的这个回答非常的直接。OK， 就好像在这件事情，他在心里面已经想了很久，已经酝酿了很久。OK， 终于有一个人问他这样子的话，就说如果神与他的回答就说，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OK，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抱怨，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这是一个他心里面一个疑问，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想法。对，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是你就是会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OK， 所以基甸的反应是属人的。OK， 但是神给基甸的一个机会，改变基甸的这个想法。OK， 就在下一节那边说，耶和华观看基甸，就是观看这个属事的这个人，他说：“你靠着你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对，所以你看，就是圣经里面神常常交给人一些就是说不可能的这个任务。OK， mission impossible。比如说神叫那个摩西说你要回埃及，然后你要带领以色列人然后出埃及这个被奴役的地方，然后你们要进到应许之地。 OK， 所以在这里神一样向基甸显现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叫他做那些不可能的事。 OK， 我觉得就是神的同在和显现会改变我们整个人的这种观点还有想法。对，让我们只有灵里面的眼睛才能够看见的。对，但是在那个我们能够完成这些不可能的这个任务之前，神需要帮助我们对付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OK， 这个障碍就是惧怕。OK， 我们很多人当中都会有惧怕。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世纪第6章第10节这边说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然不听从我的话。” OK， 对，那以色列人住在亚摩利人地，然后神让他们你不可以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对，就像牧师刚刚讲的，就说另外一个版本会给我们一些另外的一些亮光，还有perspective。 OK， 在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这个圣经里面，他是这样子说的，就说神是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害怕他们的神。” OK， 所以这句话翻译是不可能害怕他们的神，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敬畏亚摩利人的神跟害怕亚摩利人的神，就说在神的眼中是一样的。 OK， 敬畏就等于害怕。 OK， 对，为什么敬畏和害怕会被画上等号？对，其实我们心里面的害怕会大大的影响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会大大影响我们对神的这个关系。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因为神其实每天都在帮助我们，就说对付我们心里面那些害怕的这个地方。对，因为我们的心里面的惧怕会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敬拜神。就像马太福音第6章那边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OK， 你们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对，我觉得对我们人来说，就说对马门的就说马门的灵是源自于我们一个对贫穷的一个害怕。OK， 这个害怕会影响我们对神的这个敬拜。对，如果我害怕贫穷，我就会向马门下拜。OK， 我如果惧怕人。对，我做决定就会先想到，就说诶，我如果做这个决定，人会怎么想。对，这就代表我向我的这个面子下拜。 OK， 旧约的扫罗就是这样子， 向他的面子下拜，即使撒母耳跟他讲说你不行了，我现在已经拣选了一个新的更合神心意的这个人来领导以色列人，对，但扫罗即使是这样子他还是不悔改，他还是就是他为了要他的面子，还是要那个撒母耳说你还是要在百姓面前尊荣我，所以扫罗是向他的面子下拜。 OK， 我如果害怕失业我就会向我的工作下拜，我如果害怕我如果害怕我的孩子上不了好的大学，我就会向我的孩子的学业还有我的孩子的这些课外活动下拜。对，你怕什么你就会向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会成为你的主，成为你心里面的 number one。 对，那我们对神的这个敬拜你就不会是一个全新的敬拜，因为神最多在你的心里只能够排 number two。 哎，对，那你说就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当然不应该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right？ 对，但实际状况是就是我们大部分人仍然需要对付心里面很多的这些惧怕。对，我知道我心里面应该要好好的来服侍主，好好的跟随主，但是仇敌就是要来破坏我们这种决心，就是说我们要来跟随主。怎么破坏？就是借着这个惧怕来牢笼我们的心。对，哪怕我们生命当中你只有5%是这种惧怕的，像惧怕妥协的，仇敌就能够得逞。对，因为如果有一个惧怕的东西在你的里面，神最多真的只能排第二，绝对不会在你的心目中排上第一。对，所以在这边就说基甸也是一样，就是神要帮助基甸先要解决害怕的问题。 OK， 我觉得基甸这个人很有意思。 OK， 他是很人性的，所以神也容许他，就是神知道他害怕，对，神也知道就是说需要对付他这个害怕的这个部分，所以神让他说你们记得那个羊毛湿了羊毛干了的那些就是说反复就是他就是问来问去，对，他就是还是有很多怀疑，他每次要印证神都说 OK， 就给你印证，一直到最后他最后的一个印证四世纪第七章10-11节，神就跟基甸讲说如果你怕下去你就带你的仆人普拉然后下到那个米甸人的那个营盘里面去，然后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们在米甸人军营里面，然后听到两个人在对话，有个人说我梦到一个大麦饼滚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军营里面，然后帐幕就翻转倾覆。OK， 所以他同伴就回答说这一定是以色列人基甸人以色列人基甸的刀，然后神已将米甸全军交在他的手中。所以这段话已经就是说非常的非常的明显了，对，就好像神直接跟基甸，神用两个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然后这个而且是他们的敌人，然后告诉基甸讲说就说基甸他会得胜的，他进入到米甸人的营盘里面就好像一个大麦饼滚去一样，人家就是猝不及防，然后就没有办法反抗。 OK， 对，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的奇妙，因为神明明知道基甸他很怕这些敌人，然后神却叫他到这个最危险他最害怕的地方去听一个就说神直接要对他讲的这个话，就是你会得胜。对，神常常用这种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就是说想不到的人来对我们说话。对，我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30几年前，我还在学生查经班，然后呢，有一个我的师妹，她是到我的清华大学来的高材生 ，OK， 她没有信主，然后她口才又很好，然后思路非常的清晰，所以她每次辩论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些刚信主的这些基督徒，我们就招架不住 ，OK， 对，但是呢。他可喜欢跟我们辩论呢，但是他也不是说那种恶意的辩论，要贬损我们，他只是想知道。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确实是回答不出来，所以我们每次跟他辩论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招架不住，就说可能他问了很多问题，我们一个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呢，我这个师妹她就是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OK。然后呢，有一次就说他跟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他国内的朋友就嘲笑他，就说哎呀你是清华毕业的，然后你先到美国最好的学校的工学院，你怎么会想到要信这些很就是很傻，怎么会跟这些基督徒在那边混，然后就信这些虚无缥缈的神。 对，那我那个师妹呢，她就起身为我们辩护 ，OK， 她就为我们辩护的那段时间，就说她在跟她的朋友对话的那段时间，神突然就感动她 ，OK， 她越讲，她就心里面就越觉得，就说这位神那么好，我已经跟他们混了那么久，为什么我不信 ？OK， 所以她。当他跟那个国内朋友对话完以后，他当天晚上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跟李晴讲说他想要休息 ，OK， 他觉得就说这位神那么好，我已经那么我都能够把神形容的那么好，为什么我不信？对，他就打电话跟我跟李晴讲说他要信主，所以对啊，他哭了，然后我们也哭了，对你永远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们很沮丧的时候鼓励我们，因为我们每次跟他对话的时候我们是很沮丧的，因为他问的问题我们一个也回答不上来，对，但是他的这个转变是神自己转变的，对，当这种鼓励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明白就说这不是你做的，但是这是神的作为 OK， 所以神告诉基甸讲说你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OK， 但是不代表就说基甸在那个 moment他就那个在打麦子的这个工人这个基甸马上就会变成勇士，而是神告诉他说你将来就是你会变成一个勇士，但是这是一个将来的命定，就好像神告诉彼得说你是教会的磐石 OK， 但是彼得仍然需要经过很多的这些挫败，然后经过三次不认主经过就是说在很多这些在水上行走，然后说没有信心，神知道就是说在彼得进入这些磐石的这个命定之前他还要经历过这些，对，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神对我们说话是因为神看到我们的未来，看到我们的命定 OK， 不是我们的现况，而是将来会成就的事，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熟悉基甸带着300精兵击败米甸大军的故事，所以我就不另外赘述，这是圣经里面那种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然后300个精兵就打败米甸的10万大军，对，就是很振奋人心的 OK， 对，到我觉得就是就说他们不但是得胜，然后他们把那个米甸人一直追赶，然后最后只剩下两个王，一个叫做西巴，一个叫做撒母拿 OK， 然后呢基甸就问这两个人说西巴和撒母拿说你们在塔尔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然后他们就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基甸从士师记第六章到第八章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OK， 短短两章的时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基甸已经进入他的命定了，对，他的形象是从一个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的一个工人，然后 all of a sudden， 也不是 all of a sudden， 就说过了一段时间 ，OK， 到第八章的时候，基甸已经变成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就说打败米甸大军的一个民族英雄 ，OK， 在他的敌人眼中，他的样子就像一个王子的样子 ，OK， 所以就是一个转变，就说从一个工人，然后到一个王子，我相信这样子的转变能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OK， 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或者你刚信主或者是信主多年，只要我们愿意，神都能够这样做改变的工作，神能够改变基甸，神就能改变你和我 OK， 我们的改变是有时候很奇妙的，我记得我刚信主大概两三年吧，我的属灵父亲徐东石牧师他就问我跟李晴说你们愿不愿意带一个学生小组OK， 那时候我才刚信主，没有太多没有太久的时间，对，就是学生小组，因为学生真的很多 OK， 所以我们就开始带一个学生小组，然后我们一带就是15年，一直到我们2014年搬来加州 OK， 我们一共带学生小组，后来本来是学生小组，后来变成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 小组，后来变成一个 young family 小组，对，那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子经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顺服，然后只是就说听神的话，我就是这样子带，我觉得就是神对我们的改变， 然后2013年，然后我跟张冠明牧师去云南宣教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弟兄，他是新加坡来的，他就为我祷告，他说，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是不是有青少年的孩子？我说没有啊，我的孩子都还蛮小，就是都不到10岁。他就说我觉得我上号觉得就是说你会带领很多的这些青少年。对，那时候我还住在东岸 New Jersey， 然后但是一年多之后，2014年我就搬来加州，然后我在牧主的这个三股分堂，然后接下来这个带领青少年的位置。对，我其实没有受过任何的这个训练，然后怎么样牧养这些学生小组，怎么样牧养 Young Professional 小组，或者说怎么样带领这些青少年和孩子，所以这些都不是我预料当中会发生的事。但是我觉得神有时候就是要我们这些做我们觉得不可能，你不可能做的，就说无法胜任的工作。对，我相信圣经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子的例子，就是说神，比如说神呼召保罗 ，OK， 他是犹太的一个学者，他圣经熟得不得了 ，OK， 但是神却叫他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这些外邦人没有圣经的基础，对，就好像你叫一个大学教授，你去教一堆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对，或者像耶稣所拣选的这个彼得，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这个渔夫，对，但是神就叫他，就说你要去这个教导这个以色列的，这是真的有学问的这些犹太人，对，就说叫一个没有学问的去 educate 有学问的犹太人，但是有一个很有学问的律法的学者去教那些没有学问的外邦人。对，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说神是不是不知道因材施教，或者说不知道不会按专才来分配工作。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才是神真正的智慧。对，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行的东西，所以我们才需要在一切事情上面依靠圣灵，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学习，等到我们真的好像有一点本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神能够相信能够信赖的一个仆人。对，我相信神不是只是找一个手艺很好的这个工匠而已，对，我相信这样子的工匠会很多，但是神找的要是谦卑一个空的器皿，一个他能够信任的仆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对，基甸还是以色列事实的时候，那以色列人过得还不错的这个日子。 OK， 8:28这边说，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然后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对，我相信就说在这个40年当中，他们是真的是过得蛮快乐的日子。 OK， 对，然后就说大家都很平安，然后对，都是像以前一样，然后他们经历过这个被基甸的这个反抗，然后使他们就说得到自由，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就说哇，这是真的是很棒，就好像一个革命的一个成功，然后他们终于自由了。对，他们这样子有40年的这个安稳的日子，但是基甸死了之后 ，OK， 以色列人就开始一路走下坡。然后基甸之后的事实有什么亚比米勒啊、陀拉呀，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事实，我记不上名字的。对对，然后基甸死了以后，就说以色列人的日子就是一天过得不如一天，然后一直到第10章。就说再过了2章，第10章第7节的时候，已经变得很糟糕了。OK， 已经变成说，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这个手中。所以基本上，这些以色列人又回到那个，就说还没有基甸之前的这个原点。对，我们常常会说 history 这个 repeats itself。OK， 所以以色列人经过这40年，然后他们又回到40年前的那个属灵的这个情况。对，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对，我们现在就来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就说从第8章，就说好像这个原来很好的，然后又回到从前。第8章的第32节到第35节，就说前面我们就不用念了，就说反正基甸年纪已经很老了，然后他就死了。 OK，然后基甸死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然后以这些外邦人的神为他们的神。然后大家注意看，就是说第34节和第35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 OK，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位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这个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所以你看这34节到35节，他们不纪念耶和华的拯救，也不纪念基甸对以色列全家的这个贡献。你可能会想说，怎么可能不记得？对，怎么可能不记得？他们以前吃了米甸人这么大的这个这么多的苦头，然后神派基甸他们，神派基甸带领以色列人从这个从那样子的逼迫当中出来，然后从300人，然后打败10万大军，对，这么大的这么大一个神迹，怎么可能就说以色列人说不纪念，就说说忘了就忘了，好像就说以前没发生过一样？对，难道是真的他们是真的记不起来？还是他们选择性的就说不去回想这些光荣的日子，就回想这些他们怎么样得着自由的日子？所以大家记得五饼二鱼的故事吗？对，就是路加福音第8章，就说我们也不细念了，就说耶稣就问他们，就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就说5000人吃饱，后来有4000人吃饱，然后收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多少个筐子的这个 leftover。 对，那耶稣当然不是问他们说难道没有看见那么多人在真的在吃饱吗？当然看见了，当然看见了，而且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有零碎剩下来啊。对，但是其实主在问他们那些看不见的那些属灵层面的东西。对，他们真的看过神迹，我可能亲眼看过神迹，吃过那个饼，吃过那个鱼，对，他们也经历过所有神的大能，但是他们不是完全的明白这个神的作为的属灵的意义，所以神才问耶稣才问他们说，难，你们没有看见吗？没有听见吗？对，因为我们常常只是看见神迹的表面，就是属于事情的那一部分，而不明白就是说后面的这些属灵的这个意义。 OK， 对，那个其实有点可悲，对，但是至少就是说就是说因为我们 miss 了一半这些神迹的这些宝贵之处，就是说这些属灵的这些 impact 在那边。对，但是那个还不是最糟的，如果我们连经历过的这个神迹都选择性的不去回想，或者我们记不起来的时候，那就更可悲了。 OK， 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听神的声音或者明白神的启示，或者就那些灵命成熟的或者有恩赐的人你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程度，但我觉得要记住这个神的作为， OK， 要记住神的作为完全是一个选择， OK， 这个跟属灵不属灵没有关系，会跟你会不会讲方言没有关系，也没有什么，也不是有你特别有恩赐你才能够记起就说神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作为，作为过去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只要想心里面想记住你就能够记住， OK，特别是那些神曾经帮助过你的这个记号，对，你就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记下来，好像你的心能够你的心跟神所说的完全能够对齐。对，我再说一遍，就是说要不要记住神在你身上的这个作为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OK， 你要是定义要努力的这个记住神的作为你就能够记住。有个圣经上的故事我非常喜欢，但是也是让我很警惕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7章那边说就说故事的背景是主耶稣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 OK， 然后最后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跟耶稣说谢谢，就是 thank you， OK， 所以这边耶稣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所以我每次看到这段经文，我心里面就祷告说，主啊，不管我认识你多久， OK， 求你让我绝不忘记你一切的这些恩惠，对，我一定要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回来，然后将感谢还有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对，我自己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经历。2017年有一个主日，我带着我儿子Daniel 去教会，我们要先去教会，因为 Daniel 在打鼓。OK， 我们去教会的这个路上呢，在那个 Hop Yard 的那个路上要转弯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就是不知道在找手机还是什么，她就是闯红灯。OK， 我要转弯，所以在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她就是闯红灯，然后就没有减速，没有刹车， 就这样从旁边这样子撞我们，就是英文叫做 T-bone。 OK， 那我的车当然是全毁，因为它是全速的这个撞击。 OK， 但是我觉得，但是很幸运，不是很幸运，很 amazing 的就是他的那个撞击，我是一个蛮大的，我是一个 family event， 但是他撞到的是属于比较后面，所以你如果 T-bone 的话，你如果撞到后面的话，那个车子会比较会旋转，哎，对，但是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只是快了一秒钟，因为你想到，如果我再慢一点点，他撞到如果是我 driver side 或者撞到中间或者什么，我的车子就不是旋转，是翻的 ，OK。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可能就只差个0.1秒，对，我就不知道，我和我儿子就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了。所以我每次想到我过去很多的这些经历，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要帮我记住每一个神迹，还有你向我显出的一切的恩慈还有良善。对，我明白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有那种很危急 ，OK。很不知所措，或者我觉得就是我走投无路的那种困境。对，我觉得就是我本来可能要快要完蛋了，我的世界要垮了。OK， 但是那一天神出手救我。OK， 有神迹发生，我就从那个困境当中这样子，哇，绝处逢生。对，好多好多。对，我每一件事都提醒着，就是说神为我所做的一切。有一段经文是今天的主题经文，在约书亚记第四章5-7节，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当你们过河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每个支派要从河里取一个石头扛在肩上，然后过了河以后要把这些石头堆起来，然后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作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我们常常需要，我们人 OK， 常常需要用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提醒我们神曾经在什么时候为我们做过什么。对，我相信不管是在你家或者在我家，对，应该都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说就是像这个约旦河里面搬上来的这些石头一样，每一件物品后面都有一个故事。对，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记住这些故事的背后是神在帮助我们。 OK， 有时候可能只是一把椅子或者一张桌子。对，十几年前就是我想要在家里的客厅有个电脑桌。OK， 这样子李晴还有那时候孩子还小，李晴和孩子们他们就是我们用那个 family computer， 但我需要一个电脑桌，结果就有一位教会的姐妹就送给我们一张电脑桌。 OK， 因为她想要买一张新的，她说她的这个旧的想要丢掉，没有地方丢，我就说给我 OK， 所以这张电脑桌就在我们家就变成了像一个石头一样。 OK， 我搬上来的石头，这个是神恩典的记号，直到今天我们家的这个family computer 还在这张电脑桌上。对，所以神知道我那时候心里面想要什么，然后他就让那位姐妹知道我的需要，然后没有多久我家客厅就有一个电脑桌了。 OK， 你可能会觉得说有一张电脑桌有啥了不起的，哎，有谁真的说买不起一张电脑桌的。对，我是买得起，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好宝贵的礼物，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人送的，但是其实我知道是神送的。OK， 我也记得，就是我刚到美国上学的时候，以前我们搬到这个学生的这个宿舍，里面真的是空无一物，真的是空无一物，连那种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OK， 完全没有家具，所以我们从零开始，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钱，然后就有人告诉我们讲说，那个谁，Jonathan。你知道附近的教会有一个那种为international student 办的那种 furniture giveaway， 对，我们住在那个 town 那边有钱人还蛮多的。 OK， 所以他们呢就是附近的教会把联合起来，然后为这些international student 他们把家里一些不要的这些家具就是说把它donate出来，然后就是 giveaway 就是给我们。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我们好像第一个周末还是第二个周末在美国，他们我们就去了，然后所以那个周末我们几乎拿到所有所有需要的东西，所以我的空荡荡这个完全没有东西的这个宿舍，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有 furniture 的一个 apartment。对，我拿到了两个沙发，然后两个书架，还有很多厨房的用具，然后我还拿到一张书桌。对，神让这些弟兄姐妹的慷慨成为我们的供应。对，我那时候甚至还没有去教会，我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去教会，我当然那我也不会，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对，但是神已经先把这些我们急需要用的这些东西，完让我们完全不花一分钱，当作礼物送给我们。对，那这些家具就变成了我永远会纪念的石头。OK， 对，如果你去过我家，你就会看见我们家有一台从东岸搬过来的这个直立式的这种小的这个钢琴。对，很多年前我们在 New Jersey 买了我们第一栋房子。对，但是那时候经济负担很重，我只有一份薪水，然后那时候已经有三个小孩。我还有很多的这个房贷啊要还，那我自己不会弹钢琴，但是我很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学，至少有机会能够学弹钢琴，像教会很多其他的这些 Asian kids 一样都能够学钢琴。对，我很羡慕，就是说那时候教会的这些年轻人，这些 ABC 他们可以用乐器带领敬拜。对，我也很希望，我那时候很希望我的孩子有一天，就是说他们也能够借着有一个乐器能够带领敬拜。所以李清汉我就在想，就说也许就说等他们到几岁，我们应该可以开始存钱，然后看什么时候能买钢琴，这样子等到孩子们大了可以学钢琴的时候就有钢琴了。对，大家知道钢琴是蛮贵的。 OK， 对，也不是我那时候刚开始上班的那种上班族可以负担得起的，所以我们一开始也只是想一想，就是想说啊，然后我们要是有钢琴就会很好，也没有，我们就想了，但是也没有真的很认真在祷告。但是somehow教会里就是有一位有一对夫妇，他们从我们来美国以后，他们就一直很照顾我们，然后他们打电话来说，哎，那个我们要给我的老二他们的老二加德，就是 David Dyer 他们的儿子，我们想要给我们的儿子买一个新的钢琴，所以我们这个旧的钢琴不要了，你要不要？OK，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旧的钢琴送给我们。对，所以我们又再次不花一分钱 ，OK， 得到一份贵重的礼物，一架钢琴。对，这架钢琴在我们家已经二十几年了，所以我所有的孩子，他们四个都学过钢琴，都用这个钢琴学过钢琴。对，对你来说，对别人来说，就说这个就是不过就是一部钢琴嘛。你说住在湾区的华人有哪一家真的是买不起钢琴的？应该没有吧。对，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钢琴是一个永远让我纪念神恩典的一个东西。 OK， 它也是一块石头。 OK， 我可能有多余十二块石头。对，但是我觉得我家里有很多这些神恩典的这个记号。对，所以如果我们一直与主连结，你常常思想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你就会发现你的身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石头。 OK， 也许只是一件家具，或者你经历过什么样的神迹，或者你的孩子很悖逆然后转回了。对，这些石头都会时时的提醒我们，就说是神成就了这一切不可能的事。 OK， 有小事有大事。对，就我的例子来说，就说如果那部钢琴就说它变成只是一个钢琴，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钢琴，就是你钱有钱就可能买得到的钢琴。对，那我觉得就是我会慢慢失去灵里面的这个敏锐，我就不会珍惜主的同在，也不会再纪念他的恩典。对，我们再回到就是说这段诗诗记第八章32-35节，就说大家再看一遍，就说以色列人，就说我一直要提醒自己，就说我不能忘记，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有这些记号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绝对不能忘记。对，但是实际发生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忘记 ，OK， 他们忘记神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然后也不恩待这个基甸，基甸对这个 是民族英雄，然后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整个以色列有很大的这个贡献，他们也忘记，所以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些 misery 就是因为他们忘记。 OK， 对，有时候我看看我自己，我就很警惕，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比起当时那以色列人，我的生命好不到哪里去。OK， 如果我没有一直想要，就说尽力，我要记住这个默想啊，神在我身上一切作为，很可能我的心思意念就会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对，他们忘记，也许就说我们现在就说，也许是我们被世上的事情所充满，或者慢慢对我们说，慢慢对神的这个渴慕就流失了，所以我必须要一直来提醒我自己，要保守我的心，不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OK。我不想要就是说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就是忘记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曾经拯救他脱离四位仇敌之手的，也不恩待基甸的家。对，我想要鼓励大家的就是说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要尽力的让圣灵来帮助你回忆，来引导你回忆，对，那时候我还在为我的孩子，就是说筹划，就是说要准备，我想说有钢琴多好，神就让我得到一部免费的钢琴，或者说我需要买第二部车的时候，神就让我用那种超级的那种折扣价，然后买到一辆新车，对，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我才能够得到那些，对，你每次这样子的回想，你的心就会一直被感恩所充满 ，OK。感恩是我们对抗仇敌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武器，对，仇敌想做的就是怎么样来毁灭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你忘记我们忘记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对，但是感恩会让我们更坚定我们的信心，对，尤其我最喜欢这个教会，就是说大家很喜欢很踊跃做见证，就是你做见证的时候，当你细数你生命当中一点一滴 OK，或者你生命当中一颗一颗这样子的这个石头 OK 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会回想这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焦点放在神的身上 OK。 诗篇第七十八篇五章到第七节 OK， 我给大家念一下，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像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不要守他的命令。 OK， 神，所以神吩咐这边，就神吩咐以色列这个百姓，你上一代你要传给下一代哦。 OK， 你下一代还要传给你们的下一代，所以好像他们这个以色列这个世世代代不忘记神的作为。 OK，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就说一切这些神的作为，对，如果我们你要想，就说如果我们自己忘记，对，我们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就是影响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而已，还有我们自己，我们的子孙的，还有我们子孙的子孙的这些后代子孙一切的命定 OK。 如果我们渴望看见我们的孩子就说信任神，然后谨守他的诫命，我们就有责任要竭尽所能的帮助这我们的孩子记住 OK 曾经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就是说神曾经搭救我们的，或者是神曾经供应我们的 OK。 如果我们不愿意把我们就说所知道的传给我们的孩子，也不在孩子的面前做见证的话 OK，这个世界的王会很高兴，就说这个恩典这样子就流失了，然后这个世界的王要用其他的东西来沾染我们孩子的心 OK。 所以圣经上的那个箴言才会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用我们的心若是被神的事情所充满，被感恩所充满，我们就会记得他的作为，如果是你的心是被世界的事所充满，就会分心，你会淡忘神的作为，然后你会失去对神的渴慕。所以在耶稣亚西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叫他们从河里面一个支派，你就扛一块石头 OK， 过了河以后堆成一堆，对，因为神知道他们有一天会忘记的 OK。 我们的 human nature 就是很会忘记事情，所以我们才需要那些 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东西来提醒我们，然后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神的身上。 OK， 我们需要是那种时刻能够提醒我们的这个东西在旁边。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是他们从约旦河里面抬起来的石头，是那个他们要过约旦河的一面，神让这个约旦河的水这个断绝，让他们能够走过干地。 OK， 所以他们看到那堆石头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就被提醒，哇，对，是神那时候搭救了我们， He delivered us， OK， 是他带领我们到这个应许之地的。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个神迹，对，那恭喜你，因为你会很容易就记得你现在所发生的一些事。对，但是呢，当你的危机，然后神帮助你过了这个危机，然后你又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OK， 在那样子的平静还有安逸当中，那样子的时刻我们就容易忘记。 OK， 没有人不喜欢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哎，而且人的本性会希望这种快乐还有安逸的日子越长越好。 OK， 对，谁不希望过着这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但神有时候就是会把一些困难放在我们旁边，然后推下我们， OK， 让我们说对，那个石头还在那里，所以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还在我们旁边，他的作为随处可见，然后接着这些石头提醒我们过去与他的相遇。 OK， 我去年有在这边分享，就是说我在东岸的工作上面，哇，很不快乐，我被排挤，然后我受压迫，然后有些不公平的对待。对，那时候我感觉非常沮丧，然后很受伤，足足有好几年的时间。对，但是神突然之间为我开路，然后就在这个把我从旧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一下子就说横跨整个美国，然后像坐直升机一样，然后直接到加州，然后我把我整个 family move 到加州。然后从2014年开始，我们全家开始在加州的新生活。如今我可以站在这里，然后分享我十几年前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我每次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好像看见了这个从约旦河里面抬起来的石头一样。对，那个石头代表了是神的一个怜悯。OK， 我就提醒我自己，是神救了我。OK， 是神给了我在西岸所有的一切。我也想起很多年前，就是李清汉，我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努力的祷告，真的是努力 ，literally， 我们很努力的祷告，因为我们很想要小孩 ，OK， 而且是我很想要很多很多的小孩，但是大概有7年的这个时间，我们每个月都要经历过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失望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对，我真的很努力在祷告 ，literally， 我们就是 put a lot of effort 在祷告。但是每个月就一次又一次失望，对，对，你可以问李清，他不知道哭过多少回，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要放弃了 ，OK。但是当那一天 ，OK， 过了7年多以后，有一天李清他发现他怀孕的时候，对，我们真的是喜极而泣，对我好高兴，就是说我没有完全的放弃 ，OK。我好高兴，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在旷野当中走了7年，然后我们信心已经消磨的差不多了，但是就说神在我们那种信心，就说只悬于一线的那种信心，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然后他把我们从那个没有盼望当中救出来。所以如今我看到我的4个孩子 OK， 就好像看见以色列人从约旦河里面扛出来的石头一样，孩子们在家里走来走去，我就看见哇，石头走来走去，对，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而且就说他们都是信主的，他们都深深爱主，对，也许就说表面上看不出来他们好像多可慕，对，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心里面就深深的相信主，对，因为我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代表一个我和主和我同行的一个记号，对，这个。就是在我生命当中，那是一个包含了很多的这些痛苦还有失望，但是又一夜之间转为欢呼喜乐的这个岁月。OK， 大概有7年多，然后一直到现在，对，我永远忘不记。我告诉我自己，绝对不能忘记神的恩典。OK， 因为仇敌会很高兴的，我忘记了 这一切，然后让我想到啊，我的孩子哇，实在是很多人头痛的这些事情。对，所以会很高兴，我忘记这一段我与神同行的岁月，然后又吃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占满我的心。所以我不想，我也不能忘记，在我有生之年，我每天要看见这些石头。OK， 我要每天回想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是很混乱的，你每天都会接触到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这个资讯，你看新闻啊，看手机啊，上网啊，对，所以会很高兴，就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这些东西所占满，以至于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对，如果我们不能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所以盗贼很容易就能够来我们生命当中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来，同意吗？对，我觉得就是说，记住神的恩典是我们的责任。OK， 常常感谢他也是我们的责任。对，我知道大家就是说大家在这边普遍年龄偏大。OK， 对，要记住很多事情不太容易，所以如果我问你六月前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事，你可能大概率你是不记得了。而且当我们越年纪越大的时候，你要想从那个。想起从前存在那你记忆里的东西越来越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不做这样子的努力，你就会让人的神的这个恩典从我们的记忆里面流失。对，慢慢的你能感觉到就是说这种灵界里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少。对，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说神的作为没有那么奇妙，因为就是说这个忘就是神做过的事情你慢慢就淡忘了，会觉得没什么啊。对，因为神帮助你的这些，就说你身边的朋友，他们人的这个帮助，也可能会达到类似的效果啊。你就会觉得就说啊没什么，所以你慢慢的就忘记了。对，我觉得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要看见这些事情，就说我们要想起来。对，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边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OK， 我觉得我们用人的这个头脑，你完全没有办法思考，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或者完全的知晓就是神的奇妙和全能。所以我们需要抓住每一个跟神连接的这个机会，然后在这个很混乱很疯狂的这个世界当中，你常常思想神的好，然后常常纪念他的作为，然后好让我们的生命被这些属天的这些记号记忆来浇灌，也让我们在天国中的地位借着感恩被宣告出来。我以前看过一本书的这个标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泪眼先知耶利米》。OK， 对，他是一位常常悲伤流泪的这个先知。OK， 但是呢，他每次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就蛮有盼望。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所以我要引用一下。耶利米哀歌 ，OK， 他在哭泣当中，他仍然说：“如果我想起这事，我心里面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OK， 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我相信，我们越尽力记住神现的这个恩典，我们就能够越明白耶利米所说的：“我想起这事，心里面就有指望。我们如今还在，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也是因着他的怜悯不断绝。”对，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些从约旦河里面抬起来的石头吗？还是你那时候拿是拿了，然后你也堆了一堆了，只是你现在走过去的时候你没啥感觉了？对，前两个礼拜感恩节，对，我知道，就是说大家都会很开心，就是感恩节是我们跟家人团聚的时候，而且就是说吃吃喝喝的这种机会，很多啦。对，我自己长筋长肉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但是我希望我自己除了长筋长肉以外，我还长记性。 OK， 我觉得就说我们要记得就说神对我们的一切的这些恩惠。对，我最喜欢在这个教会听见证。对，以前有人告诉我说希腊文的这个见证就是说 testimony， 这个希腊文里面的原文的这个字还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说请求神再做一次，就是说 do it again， 就是你每次见证的时候，就是你 send 了一个 new request， 神啊 do it again。 对，我们见证常常是最近发生的事， 对，我真的愿意我们要珍惜我们从难处当中你 pick up 的这些石头， OK， 不管是过去的、最近的或者是将来的，因为这些石头都会提醒我们神的作为。对，我相信我们只要尽力，你要定义去记得这些事，记忆就能够帮助我们回想神是谁，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他怎么样恩待我，然后神怎么样使我们从苦境当中转回。你知道现代人很多那个有那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困扰，哎，骨质疏松就是你骨头里面有很多的钙质要流失了， OK， 所以你的骨头就会变得脆弱，对，所以就说随便摔一跤就可能就说可能会要折了胳膊断了腿之类的，这个就是骨质疏松。因为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补充钙质，对，我相信灵命也是一样， OK， 我们需要常常用感恩来补充我们灵里面这个流失的这个记忆，然后让我们的灵命像一个健康的骨头一样又坚固又强壮。对，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然后也忘记了基甸，所以他们又回到从前的这个窘迫，他们从前被米甸人压迫，然后后来变成非利士人跟亚门人，所以同样的场景，所以以色列人过了40年以后，他们又要重新再学同样的功课。对，很可惜，希望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OK， 我去年在 YouTube 看见一个 video，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在试放的时候，试着要放这个的时候，很多的孩子们他们说：“哦，我们看过这个 video。”对，但是我觉得很棒，给大家看一下。
Hey,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r address is?
What my address is?
Mm-hmm. Okay. What kind of shirt did you have on yesterday?
I don't know.
What did you have for lunch today?
Food. Big food.
All right. So who is Linda? Do you know Linda? What about Paul?
Paul?
All right. Who is Jesus?
Well, Jesus is the one who saved me and lives in my heart and will take me home.
Quite
amazing.
I love him. 对，这个是一个88岁的一个老妈妈，她已经老年痴呆症已经末期了 ，OK。然后她女儿问她说：“衣服是什么颜色？然后周围亲人的这个名字，中午吃了什么？”她能够想起来就是 food。对。他这些问题他其实一个也答不上来，但是问他谁是耶稣，他立刻不假思索的就是说是耶稣，是救了我的那一位，他就住在我的心里，而且他要带我回天家。 OK， 我好羡慕他哦。对，我今天我老的时候，对，我当然不希望我有这个老年痴呆， OK， 但是我今天我老的时候，如果这些世上的东西我都忘记，但是我要深深记得主的恩典，OK， 然后我要快快乐乐去见耶稣。OK， 求神让我们的这个灵完全的敏锐。OK， 帮助我们看到不是你现在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而已，还有那些更重要的，就是过去一切胜利的这些记号。神帮助我们的记号，也、okay， 让我们成为一群记得神作为的百姓，也让我们成为一群真的知道感恩的儿女。OK。最后有一段诗歌跟大家分享一下。
It's like it was yesterday. I was praying for a miracle. Scared to have a little hope. And I look back today, seeing all the things you've done. I can't even add them all up. One.
OK， 嗯，我们真的需要数算我们的恩典。OK， 嗯，所以很多年前我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去 Dublin 有一家餐厅叫做 Pyology， 我不晓得你们知道有这样一家披萨店。Pyology 它其实是基督徒开的，然后它那个墙上有很多那些圣徒们讲的话，然后我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是 Francis Chan 讲的一句话，他这个英文是写，就是说 When it's hard and you are doubtful, give more. OK， 所以中文意面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困难啊，或者说你心里面有怀疑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奉献。我那时候在想说，这是什么逆向操作，是不是？对， doesn't make any sense。OK， 我如果财务就已经很困难了，然后怎么还要更多奉献？对，然后但是就说经过这些年来，我慢慢的就说明白，就说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信心的表现。对，如果我们遇见事情，我们遇见困难是按着肉体去反应，然后按着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环境去反应，那我们的生命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差别 ？OK。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说，那边也说，就我们的房子要经过雨淋、水冲、风刷，你才知道你自己的房子是盖在沙土上面，还是盖在磐石上面。对，我相信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样子的道理，只是苦难临到自己的时候，对，就是觉得很难受，对，很难受。对，我年纪越大，我越能够体会，就是说约伯所说的，就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OK， 我真的渴望就是说我也有像约伯一样扩大那个豁达的这个心胸，还有对神的一个信心。对，那我知道大家知道说这段时间对我和李晴来讲就是说非常不容易。对对，但是我心里面确实相信我们的主是一位好的神。 OK， 所以我定义要赞美他。对，我今天也来逆向操作了一下。对，我觉得我碰到很大的困难，对，但是我要更用力的来感谢我的神。OK， 我今天要赞美他，要感谢他，然后我要数算他一些的这些恩典。对，谁的生命没有风暴？对，但是神给我们风暴的这些机会，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风暴当中学习感谢神。OK， 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OK， 不知道大家都会很喜欢有恩膏的聚会。OK， 听有很有恩膏的讲员，然后灵兽有这个恩膏的这些先知预言，对，我觉得这些都很棒。对，但是如果我能够向神求一件什么事，就说是神给我的。就说神，求神给我一个不失，求神让我不失去一个感恩的心，一个thankful heart。OK， 我觉得恩膏可以，你可以吸，对，恩膏你可以靠着领受而得，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OK， 对，你只要选择记住这些神的恩典，选择把那些石头放在那里，然后提醒你自己，你就可以做得到。OK。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选择感恩，然后数算他一切的恩典。阿们。
感谢主。